14. 保罗和他会众的需要。但他们大声喊道，恶行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不可容忍。希望使徒的话在这里再次答复他们。在哥林多人中，不少人已经误入歧途，事实上几乎整个教会都受影响了。那里不是只有一种罪，而是有很多，他们不是轻微的错误，而是可怕的罪行。他们不仅是道德的败坏，也是教义的败坏。那么，圣洁的使徒，圣灵的器皿，他的见证，决定了教会的存亡。对此做了什么呢？他有没有寻求将自己与这种人分离呢？他有没有将他们扔出基督的国度呢？他有没有以雷霆般严厉的咒诅击打他们呢？他不但没有如此行，他甚至承认并宣告他们是基督教会和圣徒相通。在哥林多人中间有争吵、分裂和嫉妒的火焰，争执、官司和贪心，一种甚至连外邦人也憎恶的邪恶行为被公然许可。保罗的名被傲慢的诽谤，有些人嘲笑死人复活，以致颠覆整个福音。神白白的恩赐被用来满足个人野心，而不是爱心。许多事情都没有得体的或按规矩而行，但是教会仍在他们当中，因为那里不可否认地存在圣道和圣礼的事工。那么，谁敢从恶行不足这些十分之一的教会抢走教会的称号呢？我要问的是，那些如此粗暴、愤怒地对待今日教会的人，会怎样对待那些加拉太人呢？他们几乎已经离弃了福音，但使徒仍然承认教会在他们中间。15，团契中的恶人。他们也抗议说，保罗严厉地斥责哥林多人容许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留在他们的团契中。之后，他还设立了一个普遍的原则，宣布连与生活放荡之人吃饭都不可。因此，他们惊呼，如果连吃饭都不行，怎么能允许同领主的圣餐呢？我承认，如果容许猪和狗在神的儿女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是极大的耻辱。而基督圣洁的身体被他们玷污，是更大的羞辱。的确，如果教会凡事按着规矩行，他们就不会容纳恶者在其中，也不会不加选择地允许配得和不配得的人统领圣餐。但是，由于牧师们未能常常殷勤守望，有时过于宽容，或被拦阻不能执行他们所想的严格处分，结果甚至连公然犯罪的人也不一定总能从圣徒的团体中开除。我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也无意为之辩解，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人中严厉斥责了他。但是即便教会渎职，每个信徒也没有权利立刻自行决定离开。的确，我不否认敬虔的人有责任避免与恶人有任何私交，不应当主动和他们有关系。但是，拒绝与恶人密切往来是一回事，因恨他们而离开教会相通，则是 另一回事。但他们把与恶人同领圣餐视为亵渎，比保罗还要更严格，因为当保罗劝勉我们圣洁地领圣餐时，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彼此省察，或省察全教会的每个人，而是省察自己。如果与不配之人同领圣餐是不合法的，那么保罗一定会吩咐我们查看会众中是否有任何人的不洁净会玷污我们。但是当他要求每个人只省察自己时，他表明若有不配之人硬要与我们同领圣餐，对我们毫无损害。以下经文与此一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保罗并不是说吃喝别人的罪，而是自己的罪，这是公正的，因为个人不应该有权决定谁被接纳谁被拒绝，这种判断属于教会整体，必须在合法的秩序下执行，这将在下面更全面地说明。所以说一个人会因别人的不配而被玷污，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不能也不该拦阻人领圣餐。16，要求完美的错误主张来自扭曲的观点。但是尽管这种诱惑有时因着对公义的过度热心而涌现于敬虔人中，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过分严苛滋生于骄傲自大和对圣洁的误解，而不是真圣洁和真热心。因此，那些比其他人更胆大的人煽动背叛教会，以其手自居，多半都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他们鄙视他人，以显示他们比别人更好。奥古斯丁说得很智慧，很公道，在任何时候，敬虔的态度和教会的纪律措施都应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关，使徒吩咐遵守彼此包容的准则。当他不被接受时，作为补救措施的惩罚不仅被证明是多余的，而且甚至是危险的，因此根本没有补救措施。这些邪恶之子不是因为恨恶别人的不义，而是因为自己喜欢争论，所以竭力离间或至少分裂所有陷于自夸的软弱群众。这些邪恶之人骄傲自大，顽梗不化，诽谤重伤，煽动纷争，他们装腔作势，这样就不会显出他们缺乏真理之光。圣经吩咐我们在纠正弟兄的过失时要更加谨慎，并且维持真诚的爱与和平的合一。他们却把这一原则当作分裂的牺牲品和使弟兄脱离团契的机会。但奥古斯丁如此建议敬虔和喜爱和睦的人，对于他们能做的，用怜悯去纠正；对于他们不能做的，以耐心忍耐，并以爱心惋惜，直到神改变纠正，或在收割时除去败子，并把糠秕扬净。但愿所有敬虔人都竭力穿戴这军装，免得他们看起来是努力勇敢的公义辩护者，同时却离开了天国那唯一的公义国度。因为既然神要他教会的团契 维持在这外在的团体中，那些因憎恶恶者而破坏那团体记号的人，就是走上一条离开圣徒相通的堕落之路。让他们好好想想，在众人之中有许多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人，在主眼中是真正圣洁无辜的。让他们好好想想，即使在那些看起来不道德的人中，也有许多人并不以恶为荣或沉湎于其中，反倒一次又一次地被对主的深深敬畏所唤醒，渴望更正直的生活。让他们好好想想，不可凭人一次的行为来判断他，因为即使最圣洁的人，有时也会最严重的跌倒。让他们好好想想，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对于保存教会是何等重要，大大超过这能力被少数不敬虔者的罪削弱的可能性。最后，让他们认识到，在评估真教会时，神的判断比人的判断更重要。教会不完全的圣洁，并不能使分裂正当化，反而为在其中操练赦罪提供了机会。十七，教会的圣洁。因为他们还声称，教会被称为圣洁，必有其根据。所以，不妨考察一下他在什么方面具有卓越的圣洁。如果一个教会在全面臻于完美之前，我们不肯承认它为教会，世上就根本没有剩下的教会了。的确，保罗的说法是真实的。基督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但同样真实的是，主天天都在工作，除掉皱纹，洗净污点。由此可见，教会的圣洁还没有完成。教会是圣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天天长进，尚未完全。他每天都有所进步，但尚未到达圣洁的目标。这点将在其他地方更全面地说明。先知们预言，将有一个圣洁的耶路撒冷，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并且有一个最圣洁的圣殿，污秽人不得出入。我们不要把这预言理解为好像教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毫无瑕疵的，但因他们热切地渴慕圣洁和纯全，神的恩慈将他们尚未完全达到的洁净归于他们。尽管在人中间很少这种成圣的确据，我们仍当相信，自从创世以来，主无时不拥有他的教会，甚至到万物终结的时候，主还是无时不拥有他的教会。因为尽管全人类从开始就因亚当的罪被腐蚀和败坏，但从这群被玷污的人当中，他仍将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分别出来，使每一个世代都经历到他的怜悯。他以如此真实的应许证实这一点。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以及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另外，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十八，先知的榜样。基督自己、使徒以及几乎所有的先知都为我们提供了例子。以赛亚、耶利米、约珥、哈巴谷以及其他哀叹耶路撒冷教会苦难之人的描述都很可怕。在百姓、官长、祭司当中，一切是如此败坏，以致以赛亚毫不犹豫地将耶路撒冷比作索多玛和俄摩拉。敬虔生活或被鄙视，或被玷污。在道德上，偷窃、抢劫、背信、凶杀以及类似的恶行经常可见。然而，先知们并没有因此为自己建立新的教会，也没有建造新的祭坛另外献祭。不管人的光景如何，由于先知们考虑到主已经把话语放在他们中间，并设立了在那里敬拜他的仪式，因此他们在恶人的聚会中向他伸出清洁的手。的确，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些仪式的玷污，他们宁愿死一百次，也不会让自己被拖去参加。因此，只是保守合一的热心才阻止了他们与会众分离。但是，既然圣先知们都有顾虑，没有因为并非个别几乎全体的许多大罪而离弃教会，那么我们若只因众人的道德不合我们的标准，或者不合基督教的信仰宣认，就敢立刻脱离教会相通，那就自视太高了。